请读腓立门书第一章第三节，请听神的话，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立门和妹子亚腓雅，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在主基督里的团契，我们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何等的恩典，赐给我们这本宝贵的圣经，每一字每句都是你的话语，生命之道，千真万确，完全炼净，是我们生命所最需要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靠着上帝口中所出一切的话，所以你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我将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我们要遵循你的话语来过圣洁的生活。求主教导我们透过腓立门书整本圣经来学习，在基督耶稣里彼此接纳，彼此饶恕，正如主基督耶稣怎样饶恕了我们，接纳我们。我们在主里面，在圣灵中交通团契，来活出教会肢体生活彼此相互荣耀的圣名。我们恭敬交托每颗心在主恩手中，每颗心领受你的话语，每颗心照着遵行，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愿其荣耀都归给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开始腓立比书的这个信息的这个系列。那腓立比书在新约的保罗书信里面呢，是一卷非常特别的书信，因为它内容很简短，只有一章的篇幅。那在这一章的篇幅里面呢，却是很精简扼要的说明了基督徒在基督耶稣里的团契。那腓立门书是我们说从这刚所读的经文看见是保罗写信给腓立门的。那腓立门呢，人是在哥罗西哈。那虽然看来这是叫腓立门书是保罗写给腓立门的，可是呢，从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在起头说明，写信的使徒保罗是写给谁呢？腓立门哈，那还有妹子亚腓雅，以及亚基布，以及在他家里面的教会。换句话说，腓立门在哥罗西是当地的一个家庭教会里面的领袖，是牧师，是长老。那么所以呢，这书中主题不只是跟腓立门有关系，也是和整个教会有关系，因此这封书信也成为所有教会弟兄姐妹都需要去阅读去学习，而且照着遵行的。那么而且书信中企图问安说到在腓立门家中的教会。好，那主题内容呢，从后面我们从第八节到第二十二节，我们看见是有关有位名叫阿尼西姆的。阿尼西姆原来是腓立门家里面的奴仆，当时有所谓有主人有仆人，有自主的有为奴的。那么当时的这个奴隶这个社会的这个地位很低，等于是主人的财产，所以有些奴隶呢不愿意做奴隶，所以他们就逃跑呢，说需要路费啊，所以就偷拿主人东西，就远赴他乡了，希望能够获得自由。那这样来说，阿尼西姆原是腓立门家里面的奴仆，他也偷窃主人东西，逃离哥罗西，甚至远赴罗马。奇妙是，他在罗马听到保罗所传的福音，悔改信主， 成为主内的弟兄。所以保罗在第十节经文说到，阿尼西姆是他在困锁中所生的儿子。那么在保罗在罗马坐监，所以在他自己所住的房子里有兵丁看守，成为带锁链的使者。阿尼西姆就在保罗身边伺候他，对保罗侍奉是大有益处。当然保罗写这封信目的是他差遣阿尼西姆回到主人腓利门那里，要阿尼西姆与主人认罪和好。以前是逃家偷窃东西的奴隶，犯法应当受极重刑罚，甚至死刑。那现在呢，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亲爱的弟兄，所以他需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靠主恩典，他向主人认罪和好。那么，所以保罗写了腓利门书，来请求腓利门饶恕阿尼西姆，在主里接纳他为亲爱的弟兄。所以这封书信可以说主要的这个目的是，主要的中心信息是在基督里的团契，彼此饶恕，彼此接纳。因此，整卷腓利门书里面，处处洋溢着保罗以在主里面的基督耶稣恩典的恩情来劝勉腓利门收纳阿尼西姆。那所以使徒保罗写这封信是被圣灵感动，写神的话是圣灵所使用的一个劝慰的器皿。保罗的确是以耶稣的心为心来向腓利门和众圣徒说话。那么我们都领受了主基督恩情，我们中国人很看重恩情。那么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在基督耶稣里我们领受真正的恩情，而不是那表面的装假的恩情？这个恩情是真实，在基督耶稣的里面的恩惠平安，他的恩典拯救我们，使得我们从死在最终最悲惨的这个状况成为在光明中的圣徒。以前是被撒旦魔给弄瞎心眼的，是悖逆之子，是照了今生今世堕落风俗去行，是放纵肉体私欲的这样全败坏堕落的罪人。因着三一真神恩典在基督耶稣里的恩情，使得我们得以成为不再是外人，是客人，乃是上帝家里的人，与众圣徒同国，在光明中永蒙保守直到永远。那这样子的奇妙的恩典，是最长阔高深的爱，也是那真正的恩情，是恩上加恩。从主耶稣基督的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所以透过这卷书，我们看见使徒保罗的述说主基督恩典，来劝腓利门接纳阿尼西姆。保罗是在扮演主基督耶稣这位中保的角色。整卷书我们看见基督耶稣为中心所认识的，我们既然在主基督耶稣里得到这样的恩情，这样的拯救，我们怎么可以不以在基督里的恩情来彼此相待，彼此真正接纳，彼此真正的饶恕呢？那当然我知道，由于我们基督徒里面啊，还有老我罪人在这个罪性在作祟，我们还有肉体情欲在发作，所以我们需要靠着圣灵不断的这个致死救人和救人的情欲行为，要不断的穿上新人，脱去救人心意更新。我们需要神的恩典，我们需要在主里的平安，我们才有可能以主的恩典饶恕亏负我们的人，才有可能享受主里面真正的和好，真正的平安。这就说明为什么全书一开始的这个问安，这个祝福祷告，愿我们主，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就来。在这卷书最后25节的结尾说到，与我们主耶稣基督恩长，就是恒长的，一直不断永远在你们心里。我们实在是需要主的恩典，才能享受真正平安，才能够彼此饶恕，彼此和好。所以在主里面，基督耶稣里彼此团契，所以这卷书是非常宝贵的。虽然有时候可能被弟兄姐妹忽略，以为这卷书很篇幅很小，放在这个保罗书信的最后，但是这卷书的确是讲到 保罗书信的核心就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得着神的恩惠平安，何等大的恩典慈爱恩情。那么关于腓立门书和哥罗西书是密切相关的，因为我们说到这个腓立门是住在哥罗西的啊，他家里教会是在哥罗西的。当时呢，这个初代的这个教会，你看《使徒行传》，没有外在的建筑物教堂，那是在家里面的聚会。所以，像腓立门，他是主人啊，他是有奴隶，他是有钱啊，所以呢，他的家大到可以容纳他这个区块的这个弟兄姐妹来参加聚会。那腓立门所在的哥罗西哈，是在这个亚细亚省，就是今天土耳其中东南部这块大块地区，以弗所是中心。我们在讲以弗所讲到以弗所整个亚细亚省的中心。使徒保罗在他第三次宣道旅程的时候，以弗所作为中心啊，然后自己会差遣同工来福音传遍了整个亚细亚省，所以也传到这个亚细亚省东南部一个叫做Lycus River， 就莱卡斯河流域的城市，在那个虽然是比较小一点的地方啊，在东南部莱卡斯河流域有三个城市非常靠近的，称为这个三足鼎立的是，就是哥罗西、老底加和希拉波利。这个三个城市名字在哥罗西书第四章里面都讲到了。所以呢，而且那我们怎么知道腓立门是哥罗西人呢？原因是因为在哥罗西书的最后说到说，保罗写信给哥罗西的教会叫哥罗西书，由这个推基古带进去，还有呢推基古带的一个人叫做阿尼西姆，就是腓立门书所说阿尼西姆，保罗说也是你们那里的人，表示阿尼西姆是哥罗西人，因为他在哥罗西人的腓立门家里面是奴隶，所以他原来是那里的人。那这样说明腓立门一定是哥罗西人，在哥罗西教会里面担任这个领袖同工的角色。所以那保罗没有亲自来到这个亚细亚省的东南角这一块，莱卡斯河流域，他没有来过哥罗西，也没有到过老底加，因为腓立比书里清楚讲到说我与你们素未谋面，但是我派同工传福音给你们，我为你们祷告，你们在我心里。那么所以这三层的教会，哥罗西、老底加、希拉波利呢，都是保罗同工以巴弗所建立的。看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四章讲得清楚。所以当保罗现在在罗马第一次坐监的时候，他写了这四封的监狱书信，说过腓立比书、有以弗所书、哥罗西书和腓立门书。那由于因为腓立门住在哥罗西，显然所以当推基古带信去的时候，是把这两封信要一起带去的，啊，哥罗西是写给整个哥罗西教会的，那么，写给腓立门的以及他家里面教会，所以当地的这个城市哥罗西里面，有可能是有几个区域分成在家庭中聚会了，那都同一个教会，所以腓立门书也是由推基古带去，那么，哥罗西书的结尾讲到说保罗会。借着推基古他的同工代表，说明他在罗马坐监传福音状况，让弟兄姐妹不要担忧，反而是刚强壮胆传福音，用主的话语啊，推基古也来鼓励安慰弟兄姐妹。所以显然推基古，我们从以弗所书第六章看到，他是一个传道人，保罗的亲密同工，他能够来牧养主的教会等等，所以他扮演这个重要的角色。然而推基古除了带哥罗西书去哥罗西教会之外，他还有重要使命，就是要带着腓立门书，而且带着阿尼西姆。在哥罗西书第四章也说到说阿尼西姆跟着推基古会一同来到哥罗西教会，阿尼西姆也是保罗的亲爱的这个同工哈，见证人，说明保罗坐监光景，他可以以第一手资料亲身见证保罗怎么带领我信主的，我在罗马他怎么带领我信主的，那我怎么和他同工，他派我们怎么传福音。所以推基古要带阿尼西姆来，那重要的使命就是阿尼西姆要向腓立门认罪悔改，那腓立门要在主里接纳他，所以这必须派一个 成熟、忠心、良善、有见识的这个使者叫推基古，他来说明啊，带着封书信说明阿尼西姆的真正悔改的见证，带领他与腓力门和好，作为保罗的代表。不但如此，不但是腓力门要在主里饶恕接纳阿尼西姆，你想一想，他以前是犯罪的奴隶，现在回来了重新接纳他，也在一定会在腓力门家里的教会里聚会啊，因为他是主内亲爱弟兄了。那他来聚会的时候，大家会不会在心有芥蒂，说这个阿尼西姆以前我们知道是腓力门的这个奴隶，那么他犯罪偷拿主人东西，他逃离主人，让主人受到亏负，他是个罪犯啊，现在这个罪犯回来了，说信主了，我们是不是要看一看，是不是要防备一下，真的能从心里接纳他吗？你想一想，如果一个坐过监牢的犯人先来到你教会，能接纳吗？在我所在之地的我的教会里面，那么我们有英语堂的这个聚会，他们里面就有好几位是以前坐监的犯人，刑满出狱之后在监狱里面悔改信了耶稣，借着有传福音的给他们，所以他们借着这个监狱里面的福音团契传福音给他们，他们出狱之后他们也变成所谓的改革中归正的信徒，来到这个英语堂，那么大家接纳他们。我看到这幅美好图画，以前犯过的罪，那么得到赦免，那得到接纳，在主里现在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那这幅图画呢，在早期教会里，从腓力门书就清楚看见了，大家都接纳阿尼西姆，在主里饶恕他，与他一起交通团契，不把他当作是一个外人，是一个要小心防备的人。虽然他曾经逃离主人，亏负主人，所以原因何在呢？因为使徒保罗都接纳他，说他是我亲爱的属灵的儿子，那我们接纳而且领受使徒保罗的这个教训，那我们怎能不接纳阿尼西姆呢？同样的，因为基督耶稣，或者说更深远的来说，更直接来说，追根究底，因为主基督耶稣接纳了阿尼西姆，饶恕了阿尼西姆，所以腓力门和众弟兄姐妹都要接纳他，饶恕他，在主里面团契。这是何等扎心的信息，这何等宝贵的福音的见证，活化在我们眼前。好，我们来看腓力门书的第一句话，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那么这个名称很特别，保罗他怎么描述自己呢？你看其他保罗书信常常，比方说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奉召做使徒等等，写信，或者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写信给在某地方的教会，但只有这一封书信在一开始的时候说我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犯人，写信给腓力门啊。那你会觉得我们写信会这样写吗？那使徒保罗为什么这样写呢？显然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第一个，保罗要腓力门和他家里教会弟兄姐妹都知道一件事，我是属于耶稣基督的，虽然我现在在监里面就坐监做囚犯，所以这个句话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不单单说我是为了耶稣基督被关起来，被成为囚犯，其实意思说我原文意思是说我属于耶稣基督，而我现在是被囚的。好，所以保罗为了基督耶稣，他蒙主恩召成为向外邦人传福音使徒，他传扬福音遭到这些逼迫，最后使他在罗马坐监。他在以弗所书结尾说到，说我为了主耶稣福音成为带锁链的使者，请注意啊，我虽然是囚犯，可是我不是罗马皇帝该杀的囚犯了，我是基督耶稣的使者，这个敌对的这个势力，这个属世的国度、政治、宗教，将我控告我，将我告到罗马，将我在罗马被监禁，在罗马等候罗马皇帝这个官员开庭审问。但我告诉你，我是耶稣基督的使者，我是大使，像两国交战， 的被俘虏的这个大使，我仍然是这个国家大使，虽然我现在是被俘虏的，我在坐监，可是我没有忘记我是基督耶稣的使者。当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你是属耶稣基督的人。也许有一天吕牧师写信给你，某某亲爱的弟兄啊，我是在苦难中的基督的使者，我是在疾病、在捆绑、在攻击、在这样的情况，但是不要忘记我是耶稣基督的大使。所以这说明保罗告诉我们一个宝贵的功课，如果你想一想，如果我坐监下牢了，主啊，我真的埋怨主，你为什么让我坐监下牢？我会传福音结果还遭到逼迫，怎么会这样子呢？你为什么不保护我的？保罗没有这样讲，他知道即使是坐监下牢也是为主的缘故，因为他坐监下牢可以传福音给周围这罗马的这个兵丁，以致御营全军都传遍了。在这里我可以接纳这来访客传福音，包括阿尼西姆悔改信主了，主啊，我要为我的因为传福音坐监被囚而感谢你，因为你让这样的环境使得我在其中可以为你传福音做见证。所以不论我是自由在监狱之外，或我在监狱坐监，这都没有关系，只要耶稣的福音被传开了，这是基督耶稣的大使使者，这是属于耶稣基督徒这真正的这个忠心良善，这应当是我们的心智。我们要有受苦的心智，因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精兵，是耶稣基督的使者。所以这个非常的扎心，感动我们。无论我是坐监被捆绑的，无论我是得到释放外面自由传福音的，我都不要忘记我是基督耶稣的使者，我是为了他而活，为了主耶稣基督传扬福音，这是我的身份与使命。保罗用这样的身份跟使命来劝勉腓利门和弟兄姐妹们，你们不要为我丧胆。正如腓利门书这里所对照，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二十三节说，你们不要因我在主里面被囚而丧胆，反而要笃信不疑的到神面前，放胆无惧的传扬福音。盼望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人可能在一个被逼迫的光景，或者是被困锁的光景，但是不要害怕，效法保罗，因为他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保罗说，我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我与兄弟提摩太，主内的兄弟提摩太，那保罗书信常常有提摩太的一同署名，当然内容是保罗写的。那保罗说明他有同工在一起啊，那么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跟后都说到署名特别。那当然保罗也有别的其他同工，特别腓立门书，你看到最后他列了其他的人，是不是以巴佛啊，这个等等路加啊、马可、这个迪马等等，这些为什么名字放在后面啊？问你们安。那么，但是一开始的时候，保罗说：“我和我的弟兄这个提摩太，因为提摩太是保罗随身同工，他从使徒保罗从第二次宣教旅程起，这个就带领提摩太成为他伴随他的这个贴身的同工，一路随着他传扬福音。”所以跟保罗有亲密的关系，提摩太被称为是保罗属灵的儿子，与保罗一同劳苦兴旺福音。后来保罗写了提摩太前书、后书给提摩太，其中显示提摩太跟保罗是这个亲密的属灵的父子关系。所以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说：“我儿啊，我的属灵的儿子啊，提摩太，你要靠主耶稣基督哈。”这个要刚强壮胆，所以他和保罗一样，是尽忠职守的天国的使者，是我们当效法的榜样。因为保罗和提摩太都效法主耶稣基督，那讲到这个使者是天国的大使，是主的使者，是神所差来的，来传扬这拯救的福音的。那么这个追根溯源，那真正的使者是耶稣基督。天父才独生爱子而为我们成了救赎，他的死与复活是我们得救 的关键原因。所以这样说来，主耶稣就是那真正的使者。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包括姐妹的， 们要思想注目仰望耶稣基督，他是思想为那为使者为大祭司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和提摩太这样尽忠职守的基督的这使者，也彰显出见证出指向他们效法基督耶稣，基督耶稣是他们成为主的主国度的仆人使者的原因。耶稣就是那真正的天国的大使使者的榜样，他怎么样忍受这一切的苦难，他是天国君王啊。所以我们卑微生在这个世界上，为我们受了一切的苦难，为我们成就这救恩。他败坏了掌权魔鬼，他遭遇的那样逼迫苦难是没有我们没有人所遭遇到的，但是他却尽忠在神的家里面。求主帮助我们记住使徒保罗、提摩太是我们的榜样，因为他们效法了真正的使者耶稣基督。我们更是要注目仰望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我们要紧紧的跟随主的脚中行。好，为主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与兄弟提摩太写信给谁呢？给腓利门。腓利门是怎么称呼呢？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被称为亲爱的同工，显然他是保罗跟提摩太所熟悉的，是一同为主做工的。他在哥罗西，住在哥罗西，是教会的领袖。那么从第十九节很清楚看见，使徒保罗说腓利门连你也是亏负我的，表示你之所以悔改信主，是神使用我带领传福音给你。虽然细节这里没有说，但显然是腓利门是保罗带领信主的，就成为哥罗西教会的领袖啊。那么而且这个他还说，这里说的是有同一亲爱的同工，与保罗是一同做工的，显然是保罗亲密同工。好，腓利门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有爱的意思，虽然这个名称在当时的这个罗马帝国里面很多人用的名字，常见的名字，但这个名字本身意思是有爱意思。这也说明了腓利门活出这个名字的意义，他真的基督耶稣的信心爱心来收纳饶恕阿尼西姆啊，来在主里面与弟兄姐妹团契。那所以总而言之，是与保罗一同做工的，是所亲爱的同工，显然这是个亲密的关系。那么这个一同做工用词在哥罗西书也用在别人身上，表明是保罗同工，与保罗有亲密的关系。那么好，那么和妹子亚菲亚，妹子这个字是姐妹的意思。那姐妹和亚菲亚姐妹，那她是谁呢？姐妹可能是因为既然摆在腓利门的名字后面，有可能是他的母亲、他的妻子或他的这个妹妹或姐姐都有可能。但是呢，照历史来看，是说这是他的妻子啊，所以显然腓利门和他的妻子亚菲亚热心侍奉主的教会，他家里面教会夫妻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这是美好的见证。还有呢，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那么有人解释说，这可能是腓利门的儿子，家里面教会就有这个父母亲带着儿子一起来牧羊主的教会，一家侍奉主的可能，但是这里经文没有说到。但肯定的是一件事，他被称为是和我们同当兵的。同当兵的这个字呢，在腓利比书二章用在这个从腓利比的传道的同工来到罗马啊，服侍保罗叫以巴佛提，也被称为是一同当兵，表示是耶稣基督的精兵在主耶稣基督军队里一同来侍奉，一同打美好仗，叫一同当兵的。这显示亚基布和保罗也是亲密的同工，他在哥罗西教会里面有特别侍奉职分，是领袖。为什么呢？在哥罗西书的结尾特别提到他的名字，所以要告诉亚基布，要他尽忠谨慎，尽忠职守，所以表示他是一个重要的领袖。所以腓利门、亚菲亚、亚基布之后还有以及在你家的教会，所以在腓利门家里这个会众聚会，其实他家是一个重要聚会点，他带领教会的领袖，他可能是长老，可能是牧师。总而言之，保罗问候他家里面的教会，正如在哥罗西书的结尾的时候，保罗也问候在老底家的这个教会，在宁法家里宁法家里这个家中的这个教会。好，那么这问安说到愿恩惠 平安从上帝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是保罗书信文通常用的用语哈，那也成为这个每一卷书的主题框架。当我们读到保罗书信说到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人，你千万不要认为这是这个俗套的礼貌化或例行公事，因为每一卷书保罗书信啊，新约书信都常这样问呢，表示真正的平安恩惠平安是从父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在世俗来说，当时写信就是愿某某人平安啊，问候你健康什么快，像快乐，像我们今天写信。但是一般人写信，但是基督徒不是这样随便乱问啊，你好啊，好什么啊，吃过饭啊，哈，是啊，怎么样，身体健康好，这些是世人所追求的。但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的恩惠平安是从我们的父神在基督耶稣里透过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所以这个每一卷书都是要从恩惠和平安这个架构框架骨干来看整卷书的信息。那腓立门书特别是如此，恩惠说明是赐给我们这些不配得的罪人，这叫恩惠，是从神而来的。那平安是赐给没有安息的人，在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在瘟疫流行的这个时代，在政治这个经济各方面都很多变数的这样的环境里面，人们需要平安。当时在罗马帝国第一世纪需要平安，但是皇帝也不能给他们真正平安，只有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才有真正的平安。所以平安这个字从旧约到新约 Shalom 是指与活在神的同在里面有真正的安危安稳。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是我的磐石，成为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他是我性命的保障，我生命的力量，我还惧谁呢？所以这是真正的平安，免于恐惧。你有没有恐惧忧愁烦恼啊？你基督徒在基督耶稣里，你有没有真正的平安？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在主的里面我们有平安。这世人所不能给的，也是神所不能夺去的，所以我们可以放心，这个平安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借着圣灵所赐给我们的。主耶稣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不像世人所赐的，都是有的时候是空话，好心的一个愿望，但是不能成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是真正的平安，因为这个平安来自神的恩典给我们这些不配的人，给我们这些没有真正安息的人。在基督耶稣里，在神的家里面，恩惠平安紧紧围绕着我们，什么一生一世在天父的家里面，来在他殿里专心瞻仰主的荣美，来敬拜他，在他殿里学习领受圣道，来求问，来学习。感谢主，这是正是我们今天主日敬拜里为什么要一起领受主的话语圣道传讲的原因，来敬拜神，来学习圣道。好，那么恩惠平安，特别是腓立门书里面所说到，因为当时来说这是语重心长的关键用语。腓立门和他的教会面对阿尼西姆的来到，面对当时他们传福音遭到逼迫等等，都需要在主里面的信心和平安，信心和爱心啊的来在主的恩惠平安中来饶恕接纳阿尼西姆回到这个腓立门家里，以及回到教会里面成为亲爱的弟兄，一起来面对这个当时这个抵挡福音的这个仇敌势力的逼迫。我刚刚已经说过了，这个阿尼西姆回到腓立门家里，不只是主人要接纳他，整个教会也接纳他，要不然大家会一直继续担心哈，不能有真正的这个心对心的这个共同团契，不能同心合一兴旺福音。所以教会兄姐妹需要腓立门书的信息。今天我们的光景如何呢？在教会当中有时候发现有人有嫌隙，不来往，不讲话，你从这个门进来，我从那个门出去，你在这个教会我就不要在这个教会了，因为以前的嫌隙，以前的甚至仇恨，没有真正的这个接纳饶恕对方， 可能对方没有真的悔改认罪，你也没有从心里真正饶恕他。总而言之，在基督耶稣教会，真教会的真儿女，一定在主里面是合为一体，都是耶稣就身上肢体。你想一想，你身上如果身体，你的左手不能接受右手，或你的头不能，你的眼睛、鼻子不能接受你的脚，那这个身体不是个残障的吗？所以这是大家都清楚明白的，在爱中说真理，在建立耶稣就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我们要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身体，知道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建立同归于一，认神的儿子啊，同归于一，在真道上彼此相爱，长成基督耶稣满有身量。所以因这缘故呢，腓利门书的确是非常宝贵的神施恩典的媒介，使得腓利门和阿尼西姆在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平安里面可以和好，也使得整个教会都得着恩惠和平安。有恩惠平安，唯独从我们的父神在主基督耶稣里借着圣灵宝惠师归于我们。正如我们，主日敬拜聚会最后结束，牧师的这个祝祷，愿天父上帝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宝惠师的这个团契、感动、交通、保守，一直与我们众人同在。面对我们生命的实际光景，教会里面的生活状况，当我们受到别人的欺负，那我们遭到很大的亏损，对方得罪我们，我们会记在心里面。那么，要我们不再记恨记仇，从心里真正的饶恕对方。他是基督徒，他悔改了。他若是没有悔改，当然谈不上饶恕。他真的悔改了，像阿尼西姆，那我们要接纳他。那这个不是人的能力本领办得到的，你一定要依靠主的圣灵，靠主恩典，靠了主的平安恩惠，你才能够方能成事。保罗和腓利门、阿尼西姆都有特别的关系，都是在主的恩典平安中，他先带领腓利门信主，成为教会的领袖。然后呢，当阿尼西姆逃到罗马的时候呢，保罗带领他悔改，归向耶稣基督。但是呢，在腓利门跟阿尼西姆中，双方有罪的隔阂，有敌对的关系，仇，一个是犯罪，一个是被得罪的。那现在双方都成为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了。那么，福音是神劝我们与他和好，也是我们彼此和好，在耶稣里合为一体的福音。所以这个福音是使得我们与神和好，众圣徒也彼此和好，并不分。犹太人、外邦人，也不分为奴的和自主的。阿尼西姆是为奴的，腓利门是自主的，但是在主里要合为一。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说得很清楚，哥罗西书3:13说，在主基督里的弟兄姐妹，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如同主基督怎样饶恕了我们，我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所以在教会里面，在基督耶稣里，无论你与对方有什么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因为基督耶稣这样饶恕了我们，我们照着主耶稣怎么饶恕我们的，彼此饶恕。所以保罗要将阿尼西姆送回到哥罗西，与主人腓利门和好，在同一个教会里面一起来过教会生活，一起侍奉，一起敬拜神。这是实行在主里面真正去照着遵行主的话语，彼此饶恕、彼此接纳的一个测验。我们不能光讲空理论哦，我们要彼此相爱，那是要真的去活出福音。所以保罗要腓利门做美好的见证，写这封信来劝他要全然的饶恕、接纳阿尼西姆，使众人知道主基督耶稣就平安的和好的福音。你看这些周围的这些邻居世人看，大家知道阿尼西姆逃离了这个主人的家，让腓利门受损。腓利门是基督徒，现在阿尼西姆也成为基督徒了，他们居然能够在主里面和好，这个主人完全无条件接纳他，在他们所说的基督耶稣的爱里。那这是我们社会上一般人说没有的，也不可能。这个囚犯抓回来应该要打死的，应该处以重刑的，因为他这样子伤害了主人。他们竟然饶恕他、接纳他， 哇，这真的很特别，我要来认识一下到底为什么耶稣的福音可以改变这个主人，这个奴隶可以在主里和好呢？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这是对外人的见证，更是教会弟兄姐妹看见，哇，我们教会的这个领袖他真的这样那个恢复他的安尼西姆，哇，我们这人要学习要效法。所以当腓力门全然饶恕与接纳安尼西姆，因为安尼西姆真的认罪悔改了，保罗差他回来，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让众人都知道主基督耶稣的和好福音不是一个理想或者一个宗教理论的空谈，乃是基督徒生活真实的见证。亲爱的姐妹，你心里还有没有什么人你不能饶恕在同一个教会里面的？当然现在可能也不在同教会，因为你根本不想理他，就换教会或他换教会了。但如果他对方如果真是基督徒的话，他来真的认罪悔改，你要饶恕他，接纳他，双方都要主动。得罪人呢，需要主动去求对方的饶恕，那被得罪也需要主动的让对方知道，在基督耶稣里我愿意接纳饶恕你，真心悔改而复合在主的关系。这是我们需要好好思想的，那也是照着遵行的。今天我们看这短短这三节经文，让我们学到很宝贵的功课。第一，恩惠平安从我们父神和主基督耶稣归于我们，是我们与神和好与人和好的。这恩惠平安完全是在基督耶稣的，若是没有主耶稣的拯救，我们不会有真正的恩典，也无法真正接纳饶恕对方，也就没有真正的平安了。我们会记住那些伤害我们多深了，一辈子不忘啊。在基督耶稣里我们饶恕了，我们彼此接纳了，记不记得都没关系，因为你记得的时候也因为已经饶恕了。你想神会不会忘记我犯的罪呢？当然不会，神无所不知，他不会忘记任何事情。所以当他在基督耶稣里我们的父神饶恕我们的时候，就真的饶恕，叫做不再纪念。不再纪念不是说不再知道，那是不再当他是需要刑罚的的罪恶，不再让他成为拦阻，那是因为得到赦免，完全的接纳，在恩典里面平安里面的不再纪念罪恶。在基督耶稣里彼此纪念是主的儿女，神是这样饶恕我们，所以我们应当彼此纪念我们是主的儿女。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在教会里面长大，在侍奉也多年，也碰过有些得罪我的人，那当然我觉得他得罪我当然也有事实，那么我就不想跟他在一起讲话，或者不是远离他。但有的时候在一些公开聚会见面了怎么办呢？避开不讲话。但我其实还不需要谈公开聚会，因为我每当自己在家里面想到这个人这个教会的这个同工或谁这样对待我，我实在是很难受。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基督徒里也有这样子诡诈的这样子暗箭伤人，还有这种事。我想到这个时候我就很难受，那撒旦魔鬼就来攻击我，射很多火箭让我不饶恕对方，让我自己活在痛苦中。所以到后来我知道了，我就在主面前祷告。但我每当想到这个可恶的人当初可恶怎么样欺负我的时候啊，我就回来祷告。当我开始回来祷告的时候，我发现我就不会让我的旧人再作祟，那个记恨恨意就慢慢消失。甚至想到他仍然有那些错，他也没来回认罪，但是我在主里面已经可以饶，已经在我心中已经可以饶恕他，意思说我的心里面已经不再去记恨了。所以每当我这个新仇旧恨涌上心头的时候呢，我就开始祷告。当我可以为对方祷告的时候，我就可以开始学习饶恕他，接纳他。求主帮助我们借祷告领受主的恩典平安来饶恕那你以前不能饶恕的，来赦免那不能赦免的。我刚刚说我们的饶恕赦免不是纵容对方继续作恶，乃是说当他悔改认罪时我们真正饶恕他，一点都不容让他。所以他如果犯罪没有悔改，你不能接纳他。他悔改才，比方说一个丈夫不断打妻子虐待妻子啊，我饶恕他，我就继续被他打，被他欺负，不是这样。我靠主恩典，遵循真理，我不再被你打，我又不再给你机会被你打，不再给你机会继续放纵做任何我没有关系会接纳你。你没有悔改，我不能接纳你，但是我可以为你祷告。你需要悔改，信靠耶稣，真正信靠耶稣，不管是不是挂名的信徒， 但是呢，一旦你真的悔改了，我完全饶恕接纳你。你没有悔改，我也不再去记恨，但我不会容许你继续放纵的继续行恶。现在姐妹，让我们真的明白，在主里面饶恕接纳是有恩典，那也有真理啊。耶稣就是饶恕我们，是因为我们在他面前认罪悔改了，是不是？因为他付上代价，而且你结出悔改的果子来，他不会让我们继续像一些有些信徒说啊，反正我就是要犯罪的嘛，你就继续要赦免我啦啊，常常在祷告里跟神道歉，但是继续所谓的悔而不改，更没有真正悔改，所谓的信而不靠，根本不真正信。神不会让我们这样下去。当一个信徒是这样继续不断的在这个圈子里绕来绕去的时候，他没有真正悔改，也没有得到真正饶恕，因为也没有真正认罪啊。神是公义又慈爱的，又真理又有恩典。在这里，看使徒保罗在腓利门书教导我们什么？他说这个，请腓利门在主里接纳他。他是奴隶，所以我把他送回去给你。我虽然有意把他留下来继续照顾我，替你侍候，但是这是不合真理，我把他送回来给你，请你饶恕他，他所犯的罪是亏负你的，我必偿还，就记在我的账上。表示保罗说，我愿意来偿还他所亏欠你的。真理、公义要满足，才有真正的慈爱。因为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让我们继续学这卷书宝贵功课。什么叫真正饶恕接纳？不是不顾真理，随便就乱来都可以。不是在真理中、爱中，这是这卷书所教导我们的。所以，保罗说到这个接纳、饶恕，像接纳这个阿尼西姆，并不是容易的事情。这个饶恕接纳，并不是世人所说啊，你就既往不咎啦，不计前嫌就算了啦，这吃点亏没关系了，忍耐了，不要发怒，这是世人的道德努力所能做到的最大的这个地步了。保罗说的不是这样，他说你在基督耶稣里的爱里，按照真理来饶恕接纳对方，这不是可有可无、轻松办到，也不是靠你自己道德努力咬紧牙关，好，我饶恕他，我接纳他，不是这样，因为这个没有解决问题，对方仍然在最终。你也没办法真的饶恕他，这个罪恶带来中间隔断墙，没有任何人可以解决的，也不是做任何事可以办得到的，乃是在基督耶稣里，只有他才能除去我们中间隔断的墙。只有靠着以耶稣心为心，谦卑顺服主的命令，在真理中遵行爱的命令，靠着主的恩典饶恕，来接纳来爱。所以，正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3:34-35所说的，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一切的接纳饶恕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不在基督耶稣里都是空谈，都是表面，都不能解决罪的问题。因为只有耶稣宝血能洗净我们罪，除去我们中间隔断的墙，他才是我们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和睦，他带来真正和平的福音。这里也清楚讲到一个宝贵的真理，所以与主耶稣基督同行，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是和好的关键，除去罪恶的这个真正的答案。所以你看，这个我们说靠着自己是不容易办到，很难做到。你想想阿尼西姆，我这个奴隶，如果回去面对主人，我恐惧害怕，他可以不饶恕我，法律上他可以判我死刑啊，我恐惧害怕，可是我怎么办呢？我必须去面对主人寻饶恕，因为主耶稣已经救了我，主饶恕，主接纳我，主掌管我的生命，主带领我去认罪悔改，我就去吧。腓利门呢？我这个奴隶这样子的亏负我，让我受损，让我也很丢脸，我的奴隶偷了我的钱逃跑了，我这个是有地位的有头有脸的人，我要放下我的自尊骄傲，接纳他，他只回来认罪悔改，我就要饶恕他，靠自己我办不到，但在基督耶稣里，主耶稣怎么爱我接纳我，保罗怎么爱我接纳我，我要这样的接纳他，他靠着主恩典爱，他可以放下自我中心的骄傲，他来接纳阿尼西姆这样不可爱的罪人。这是在主里面交通团契的必须要实行的。我们属基督耶稣子民，我们在福音里面生活行事，在基督耶稣里待人接物，都是要在基督里靠着基督来真正彼此真诚接纳饶恕。 在基督耶稣里的和好团契是整个腓利门书的主题，也是保罗书信中心，在这个简短的书信里面很奇妙的这个描绘出来。这个字交通团契，这个字 koinonia， 这个字，这个希腊文这个字，这个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与主耶稣就交通团契，我们在光明中与父神三一真实相交团契，他儿子耶稣洗净我们罪，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彼此这个相交团契。这个字在中文圣经出现好多层面的意思，但是是核心在腓利门书也出现了。第六节说到你与人同有的信心，这个字如果照原文翻译，这句话是说这是在你的信的信靠，在信里面，在你的信心里面，在你的信仰里面呢，这个是出自于你信靠基督，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所同有的啊，中文翻译作说你与人同有的信，原文是你的信与人所同有的，与人所交通团契的。好，所以就讲到，所以我们这样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稍微清楚认识了整个腓利门书的架构。你要写大纲的话是这样，一到九节，讲到保罗和腓利门所共有的信心和爱心，在这边所同有的这个交通团契。十到十四节，保罗讲到阿尼西姆跟他关系。那保罗和阿尼西姆所共有的交通团契在基督耶稣里，所以前面讲保罗和腓利门的关系一到九节，然后十到十四节讲到保罗和阿尼西姆的关系团契在基督里，然后十五到二十节说到腓利门跟阿尼西姆，因着现在阿尼西姆是悔改归属基督耶稣，是亲爱的弟兄，和腓利门的关系应当恢复的交通团契，因着保罗作为中保来连结，二人应当彼此和好饶恕，共享在基督的团契。所以这是腓利门书的大纲啊，也是全书的主题。我们已经说过保罗在腓利门书里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是指向基督耶稣，在基督耶稣里拯救了我们，我们都是归附于主基督耶稣的。我得罪了你，主耶稣接纳我，主耶稣接纳你，所以我这个得罪你的跟这个你这个被得罪的人，我们在主里因着耶稣基督而连接在一起。哇，这何等的奇妙。哥林多后书五章讲过，一切都是出于神，他使我们成为新造人，在基督耶稣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这不是随便讲，是在基督耶稣里一切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他借主基督耶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道理托付我们。保罗在腓利门书的内容彰显出基督在我们生命中所成就的，这是救恩福音的核心，他为我们所成就。他是君王，他得胜一切，统治万有，他也是我们的慈悲中心的大祭司，赦免我们的罪，替我们做成救赎，替我们祈求。旧约圣经已经预言说他是大卫的苗裔，大卫的后裔，他建造主的家，主的圣殿，他是升入高天，尊荣在天上宝座之上王权的真正的君王，他建造并治理他的教会。很奇妙的是撒迦利亚书六章说，他在这个预表他在君王和祭司两职之间筹定和平。什么叫筹定和平？带来真正和平的这个计划与施行。君王跟祭司，主耶稣是先知、君王、祭司。先知，因为他就是真理，传扬神的真理；他是君王，秉公行义，这个赏善罚恶；他是祭司，为我们赎罪，为我们代求。这里特别强调君王跟祭司。换句话说，作为君王是要治理，是要秉公行义；腓利门应当要处罚阿尼西姆，让他还所亏负的债。按照祭司来说，他应当饶恕赦免，为阿尼西姆祷告。是在保罗所扮演角色已经显明了，所以指向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主耶稣是我们的君王，应该秉公行义，我们的犯罪应该要刑罚我们，要治死我们，但是呢，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 他是我们的祭司，他承担我们罪，他饶恕了我们。所以祭司跟君王之分合一在基督耶稣里，这叫做两支之间仇定和。要不然君王是要刑罚，祭司是要饶恕，看来是表面有冲突，但事实上在基督耶稣里合为一，既有真理也有慈爱，公义圣洁，又是仁爱怜悯。所以他是我们奇妙的测试，他是我们和平的君啊，这些字都做了，讲到这个君王啊，讲到和平啊，讲到平安，他使我们平安，使我们和睦，使我们的和睦，也来传平安的福音，和平福音给我们。以弗所书第二章的信息。所以最后我们看见腓立门书奇妙见证，耶稣就是教会的元首君王，是神子民的大祭司。请注意，在他里面我们也成为国民，我们也有君王的这个职分。这个启示录第一章说到，他使我们成为国民，原是国度，我们属于神的国度，我们 是主内有君王的职分，而且做他父神的祭司。启示录一章继续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既是国度又是祭司，这正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所说的，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国度祭司都出现，是属神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恩典、平安、大美大德。保罗在基督耶稣里劝腓立门饶恕阿尼西姆，劝整个教会接纳阿尼西姆，来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奇妙光明的那位救主耶稣基督，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因为祭司和君王两职已经筹定了和平，在基督耶稣里，在他的恩惠中，我们得到了平安。我们要传扬着平安的福音，要活出恩惠的平安的福音，要将这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作为我们生命的立足点，在我们生活中不断的随走随传福音，在教会中，在社会上广传耶稣的福音，在主基督耶稣里，他的家里、教会里，我们彼此饶恕，彼此接纳，以主耶稣的心为心，在这里真诚团契。这正是腓立比书同样监狱书信所说的信息。请你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团契这个字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看别人需要比自己需要更重要，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在基督里团契。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卷宝贵的腓立门书，让我们来查考研读的遵行。透过这卷书，我们再次看见基督耶稣是我们中保，是我们拯救，让我们靠你的恩典，以主耶稣心为心，来学习的在教会里面，甚至家里面来学习彼此接纳，彼此饶恕。主基督耶稣怎样接纳饶恕我们，我们要照样的饶恕接纳我们弟兄姐妹。说让我们以的心为心，不是口号，而是 专心靠人的遵行，在主里面交通团契，显出我们众弟兄姐妹所共有的信心和爱心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显出功效，结出福音的见证的果子，明光照耀在黑暗的时代，等候主耶稣再来。主，我们感谢你，亲爱的救主耶稣，你接纳了我们，饶恕我们，按照我们这样罪恶败坏的本相，这一切都是恩典，荣耀都归给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